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至高的上帝，但是你为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你甘心乐意的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面，做我们的弟兄，做我们的长兄，做我们的元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使我们这些人罪得赦免，使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主，这都是你的恩惠，都是你的怜悯。我们也知道，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就表明我们称义的完全，就表明你对我们的爱，表明你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就大有盼望。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所差遣的圣灵保惠师运行在我们当中，高抹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把你的真道传讲的清楚，使你的儿女得造就。也求圣灵上帝引导所有你的百姓，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学习的，都蒙受你的恩典，都因着圣灵的高抹，能够明白这恩惠的福音，能够领受这使人得救的道。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我们，带领我们，就是我们欢欢喜喜到你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求主你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道。求主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看见你。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因信称义和复活。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重点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大家要晓得说，我们称义，我们罪得赦免是靠耶稣基督的死，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不死，我们罪能不能得赦免？不能。耶稣基督流血，因为整本圣经到处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基督流血，是因为血，所以凡物若不借着血都怎么样，都不能洁净。但是借着血，谁的血呢？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牛羊的血能不能洗我们的罪啊？不能。牛羊的血只是预表基督的血。那你说如果这样子我只看十字架就够了，我们不是，但是也要小心。我们说小心两头，一头是说有些人说，那我只看十字架，基督复活不复活没关系。不，我们说基督必须复活，对不对？因为复活对基督的救赎来讲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做的比喻一样，好像一个学生他参加了高考，参加高考以后必须有老师，必须有学校来宣告说你考了600多分，然后哪个学校把你录取了，你现在成为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了，马上9月份就开学了，对吧？这个录取通知是不是因为这张纸使他被录取的？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参加了高考，考试考得好。所以我们罪得赦免不是因为基督坟墓空了，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流血了。但基督的坟墓空了，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宣告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是宣告律法一切的要求他都满足了，是宣告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是完美的，是完全的。因为如果人的赎价付不清，他就不能出来，对不对？他的赎价要付给谁呀？付给我们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对基督所付的赎价是完全满意，所以天父让基督复活了，那么也要使我们这些所有属基督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称为义。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所以你要记得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你现在的罪活泼不活泼在你里面？活泼不活泼？你的情欲活泼不活泼？魔鬼现在是不是到处活动？到处活动。但你必须记得一点，这些都活着，但是谁还活着？基督活着。比起这些来讲的话，基督是有能力还是这些有能力？基督有能力。所以你仅仅记得这点，当你发现你里面的罪很强盛，魔鬼在那里拼命的试探你，引诱你的时候，你就要说基督也活着。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主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怎么样为我们代求，正在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反复提醒弟兄姊妹，但是这一点我们很难入到心里面，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现在正在为你祷告。你信吗？你信吗？我很糟糕啊，我很软弱啊，他为什么为我祷告呢？我觉得那个弟兄人家为教会的事工忙碌得不得了，所以耶稣为他祷告应该。我不是，我是为家里的事情愁烦，所以主耶稣会不会为我祷告？弟兄姊妹，会不会？会不会？会。是不是为你祷告？是，真的。你说我甚至为了钱而愁烦，我觉得我自己很低干呐。什么叫低干？低干就是相对高干嘛，是不是？ 说人家是高大上，怎么属灵的高大上，都想着属灵的事情，我很低干，我整天想着怎么赚钱。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因此不为我祷告？不会，他会为你祷告，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怜悯你，他眷顾你。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依然讲因信称义与复活，我们是讲义人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因信称义和复活和我们的复活之间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大家应该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读第二十五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两节一起来读吧。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讲他的复活还是讲人的复活？讲人的复活。然后他讲的是什么人呢？他说什么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是他在讲说凡信他的人，这个信他的人，主耶稣讲的是不是讲的得救的人？是，就是讲得救人。弟兄姊妹，你不要搞误会了，说这里面讲的不是得救的人，信徒和得救的人是两回事吗？弟兄姊妹，不是，是一回事。你信你就得救，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我们信他的人，主耶稣讲的非常非常的肯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怎么样也必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跟马大讲的，对不对？你信吗？马大说我信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包括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你的弟弟拉撒路要复活，他说是，我相信我的弟弟拉撒路末日要复活。主耶稣其实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怎么样？当时就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要去看，要去知道说圣徒的复活，这是圣经上面的真理，我们必须去晓得。那么我们要分几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让希望弟兄姊妹清楚知道的，就是身体复活和灵魂永存、灵魂不灭是两件事。我们很多基督徒相信灵魂不灭，对不对？弟兄姊妹，对的。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灵魂就不存在了，或者像有些说的人死了以后，这个他变成星星了，飘到天上去了。有没有发现有些是这样子认为，是不是？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但是身体复活和灵魂不灭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连异教徒他们都相信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所以佛教徒也相信灵魂不灭，对不对？他们相信会怎么样？投胎转世，投胎转世，投胎转世，反正这个人。所以我们说其实佛教自己问题很大，真的，佛教自己问题很大。因为你如果说都是投胎转世的话，现在人这么多，灵魂从哪儿来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一开始只有亚当夏娃，对吧？是不是两个人呢？只有两个人，如果灵魂都是投胎转世转过来的话，那现在这么多人的灵魂从哪里来？应该转来转去就俩人吧，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转来转去就俩人吧，行不行啊？如果说猪和狗都转成人了，猪和狗都转成人的话，那现在人口不断的增加，生物也不断的增加，这个总数不对得号，对不对？对不对得上号？对不上号。所以你必须知道人的灵魂是神所造的，人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圣经上面创世纪第一章讲，神说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这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上帝使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上帝使我们灵魂复苏。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圣徒有一个盼望是身体复活。所以你必须首先要清楚，这个复活是讲的身体复活，不是讲的灵魂不灭，也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子说灵魂的重生。我们灵魂信耶稣的时候重生没重生？重生了。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有的时候用第一次的复活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灵，本来我们的心灵向神是活着还是死的？弟兄姊妹，是死的。我们讲的说生死应该从对神的关系去看，我们原来跟因为罪跟神隔绝，所以我们的灵，我们整个人向上帝是死的。但上帝重生我们的时候，先重生我们的心灵，然后又使我们的怎么样身体复活，这是将来的事情。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个身体复活和灵魂的不灭，这是两件事情。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义人必要复活，它是有圣经证据的。 它是有圣经证据的。除了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节圣经的话，有很多的圣经证据，我们要讲几个证据，五方面的证据来跟大家去讲，让你去知道。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 我不相信，那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信心其实信心得坚固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什么？看别人的见证，对不对？ 我觉得上帝不是那么爱我，然后有个弟兄跟你分享说上帝怎么爱我怎么爱我，然后你发现真的上帝爱他，那上帝到底爱我没爱我呢？然后再讲一讲发现啊、哦，原来上帝爱我和像爱他一样，你就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需要看见证。那么我们说最确定无疑的见证写在圣经上面，圣经上面你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说有几方面的见证告诉我们说圣徒是复活的。第一方面的见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从早期的圣徒一直到现在，他们都相信复活，就圣徒相信身体复活。比如说圣经上面有例子，亚伯拉罕，我们上次带着大家读的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是从无造有然后怎么样使死人复活的上帝。亚伯拉罕是相信这点，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也是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这个儿子。什么意思？就是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上帝说你把以撒给我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听了这个话以后，有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弟兄姊妹，没有，他马上答应带着以撒就走。以撒呢学会对父亲的顺服，问爸爸说，爸爸，柴有了，这些刀有了，火有了，那献祭的牲畜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讲？他说神必预备，走吧。他就跟着走了，对不对？走了以后他就把以撒真的放在柴堆上面，怎么样举刀要杀他。亚伯拉罕怎么这么狠心杀他的儿子？明明说这个儿子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而以撒这个时候生了孩子没有？弟兄姊妹，没有生。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说，主啊，你再等十年，我赶紧给以撒娶个媳妇儿，生了孩子再杀他。如果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他不信复活。那亚伯拉罕相信，所以我杀了我儿子，我也相信你能让他复活，我照你吩咐的，我把他献为燔祭，你还能让他复活。所以他举刀，上帝没有让他杀，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是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是信神使义人会复活的一个信心的伟人。同样道理，我们说不但亚伯拉罕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该算是亚伯拉罕的什么人呢？亚伯拉罕的曾孙。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对不对？孙子是谁？雅各。然后雅各有一个很出色的儿子叫谁啊？叫约瑟。约瑟他是在埃及做了宰相，对不对？他做了宰相以后，他死在埃及还是死在迦南地？他死在埃及。他死在埃及以后，他要求他的弟兄们严严的发誓说，你们将来要上迦南的时候要把我的怎么样，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所以如果他不相信复活，干嘛带身体上去啊？你明白吗？所以这是约瑟他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相信人的身体是会复活的。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伯，其实有些人相信说约伯可能他比摩西还要早，他可能比摩西还要早。所以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说这个约伯是什么时候的人，所以约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末了要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这肉体之外得见神，对不对？所以约伯相不相信复活？约伯相信复活。所以约伯浑身流脓生疮很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约伯其中一个重大的安慰在这里，我会复活。你明白吗？我们其实我们今生有疾病的弟兄姊妹都会像约伯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坚定的盼望是什么？我会复活，是吧？其实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戴眼镜，你喜不喜欢戴眼镜？弟兄姊妹你说喜欢，戴着眼镜可斯文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戴眼镜很不方便。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喜欢踢足球，但是眼睛近视，不戴眼镜不行，所以戴着眼镜往前冲，把人家吓跑了，因为人家怕撞我，把我眼镜撞飞了，是不是？但是好不好啊？不好。所以那我的眼镜今生其实基本上摘不下来，是吧？你就算摘下来，我把近视镜摘下来做了激光手术，回头又变成什么老花了。所以我们老是戴眼镜，对吧？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再这样子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像约伯一样。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包括大卫相不相信复活的，弟兄姊妹，大卫相信复活。大卫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在罗马书所引用的使徒行传里面所引用的，大卫说他论到基督徒，他，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怎么样见朽坏。他是相信身体复活的。 所以这些圣徒包括先知们也是相信复活的，像先知但以理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所以先知们相不相信复活？相信复活。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你会看到大卫相信复活，亚伯拉罕相信复活，约瑟相信复活，包括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旧约的那些殉道者也相信复活。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三十五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一起来齐读。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你看，这里面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是旧约的圣徒殉道者，还是讲的新约的殉道者？讲的是旧约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时候新约写完了没有？没有。他讲旧约的时候，包括那些比如说像犹太人有一个马加比革命，那个时候那些外邦人侵入他们，把他们的圣殿污秽了，然后他们不干，他们跟外邦人打，打死到最后一个人。他们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他们最后上的一座山，现在以色列不是正在东中打仗吗？以色列所有服兵役的人，在他们服兵役第一天都要用直升机把他们带到那个山顶上面，那个山是一个小山，然后上面是一个平台，带上去怎么样，就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他们那里面最后剩几百个人上到山顶上面，他被人围困，罗马帝国他们把他们围困了，围困以后想着说你们没有水，你们没有粮，你们总有一天要投降，结果他们等等等这些人都不下山投降，等他们上山去看的时候，所有那些人全部已经死了。但这些人为什么誓死不投降？为什么誓死不向外邦人的那些偶像去屈膝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知不知道这段历史？知道。那么就讲到说，这些人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就是他们相信说，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是信耶和华的，我们是信上帝是我们救赎主的，所以你不要想靠今生的这些东西来压制我，逼我向你低头，我不会低头的，我不会低头的。所以旧约的这些殉道者，他们殉道的时候，他们是凭着一个坚固的信心，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复活，他们相信复活，所以我们必要复活，所以不肯苟且得释放。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到两个复活，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大家记不得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曾经让一个孩子复活，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以利沙更厉害，伊丽莎是死了以后把他的骸骨放在坟墓里面，结果 有人打仗的时候抬着尸体要过，结果把死人往他的那个骸骨上面一丢，发生什么事情啊？死人站起来了，对不对？活起来了。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看见，这是圣经上面给我们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些圣徒在圣经上面，我们刚才找的证据是说历代的圣徒是相信复活的，历代的圣徒是相信复活的，你必须看见这些。所以他们不肯苟且得释放。他们复活了没有？有一些人，其实旧约里面复活的人多不多？不多。但是他们相不相信复活？相信。所以你不要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将来都会见到，是吧？但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见到复活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但我们是怎么样信？就像我们的使徒信经一样，我信什么？身体复活，我信身体复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你会看到说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这些圣徒，伟大的圣徒都信复活。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讲两个特别特殊的人物。哪两个特殊的人物？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非常的勇敢，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极大的软弱？非常大的软弱。他曾经逃跑，跑到何烈山去，以利亚死埋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以利亚埋在哪里？没有。以利亚是现在在哪里？弟兄姊妹，接到天上去了。他接到天上去是怎么接的？是不是啪一下身体掉下来，然后把灵魂接走了？是不是这样接的？不是，是由火车火马来把他怎么样，整个人接上去了。在以利亚之前还有一位伟大的信心伟人，大家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不太显眼，因为他的话讲得很短，那个人叫谁啊？也姓以，叫什么？以诺，是不是啊？以诺，以诺是怎么样？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上帝怎么样？ 把他接走了。所以这两个人在天上有没有身体，弟兄姊妹？
有。
这两个人有身体，你知道吗？这两个人有身体，我们说上帝公平不公平，弟兄姊妹？公平不？你不敢说了，上帝公平不公平？肯定绝对公平嘛，对吧？上帝会不会将来这两个人在天上有身体，我们在天上只是灵魂转来转去，这样公平不公平，弟兄姊妹？不公平。他们两个为什么有身体？你说他们两个特别出色，你看你的功劳主义又来了。他们两个得救靠什么得救，弟兄姊妹？他们两个是靠特别敬虔，追求圣洁，然后与神同行300年不犯错，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他们两个怎么进天堂的？他们是靠什么进天堂？是不是也是靠耶稣的血啊？他靠的耶稣的血和我们靠的耶稣的血，他是不是靠1000cc， 我们靠200cc， 是不是这样子说？不是，我们都靠耶稣为我们流出的生命清流的血，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两个身上的义，他们所归算给他们的义和归算给我们的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一样，因为都是谁的义啊？都是基督的义。所以我们说你不能说注入的义，注入的义这个杯子这么大，所以注入这么多，好，给我拿个大罐子过来，注入这么多，是吧？你说你看我的多你的少，所以人家有身体复活，因为人家多嘛，你少嘛，你就没有嘛，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我们都是得到基督完全的义。所以既然以利亚，既然以诺，他们在天上都是有身体，我们不复活没身体，这对不对啊？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圣徒在天上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必有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向他显现，哪两个人？是不是以诺和以利亚？不是，谁啊？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以利亚要来？因为以利亚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他身体复活，他的身体没有朽坏，上帝直接把他接走了，你明白吗？将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人不经死身体就改变的？有没有？有。主耶稣来的时候我相信还很多嘞，只要当时没死的圣徒都会身体改变，对不对？马上就改变，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会不会现在在天上是我们现在这个软弱的身体在天上，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软弱的身体是因为有罪，对不对？你们 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说，这必朽坏的能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不能。所以以利亚既然有身体在天上的话，他那个身体不是复活的身体，不是荣耀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天国的荣耀？不能。所以他在被接上天的时候，他身体就改变了，能够承受天国的荣耀。以诺也是一样，我们是这样相信的。要不然以利亚在天上如果还是我们这个身体，被天国荣耀压扁了，好不好？他成为灵魂好好的，身体扁扁的，行不行啊？不行。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你去看以利亚和以诺这两个人都从死里，不是说从死里复活，他们都没尝死味，带着身体 在天上。所以我们这些圣徒，因为上帝是公平的，我们也必有什么身体的复活。所以你今生的身体的软弱不要太担心惧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这个眼睛啊，或者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有些基督徒受了伤？比如说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在我们大陆的这个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那个廖智姊妹，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地震的时候腿压断了？他原来是跳舞的，那他今生这腿好得了好不了？好不了了，是吧？所以他装了假腿，一只还是跳舞。将来他在天上是不是也是瘸的？不会，他将来在天上漂亮的不得了，和我们一样。你说廖智漂亮的不得了，我在天上很丑的，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再讲，你是靠谁的义称义的，弟兄姊妹？基督的义。廖智呢？也是基督的义。所以他美你也得美，对吧？这才叫做公平，这才叫公平，你明白吗？我们再举个例子，好像李嘉诚如果给保伟弟兄100万，给金超弟兄也100万，这两个100万，我能不能说保伟弟兄比金超弟兄更富一点？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他一样，你明白吗？一样。因为我们都得的是基督的义，所以你必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你看以利亚和以诺。第三个证据我们讲谁呢？我们说大家记不记得在犹大书里面有讲一段故事，讲什么故事？就是讲的说天使长米迦勒和撒旦争谁的身体？摩西的身体。所以摩西如果圣徒身体不复活的话，天使长跟他争身体干什么？如果这个摩西的尸体就会变成虫，被虫子咬了就变成尘埃了，就再也不复活了，争他干啥呢？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很相信有一些圣徒，中国当然中国比较少，就是有一些基督教的那些圣徒，他们墓碑上面都会画一个，有的画一个天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画一个天使是不是天使好看，是不是这个意思？不，他们在墓碑上面画一个天使是相信天使守护圣徒的身体，是相信天使守护圣徒的身体，因为有圣经依据的，对不对？摩西的身体，你说摩西的身体才有天使守护，我不是摩西，你看又来了，你又因信称摩西是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摩西因为上了西乃山，面目发光，遵守律法，带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所以称义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这个称义的？摩西怎么称义的？信耶稣。摩西，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摩西其实看基督的宝贵过于埃及的财物啊？是，所以摩西得称为义也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接受有一些错误的说法，说旧约的圣徒靠守律法称义，谁能守全律法的，弟兄姊妹？摩西有没有干犯律法？有。上帝说你吩咐磐石，结果他怎么样？击打磐石。摩西有没有说急躁的话？有没有跟百姓发脾气？有。摩西有没有杀人呢，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罪啊？所以摩西怎么靠律法称义？摩西靠谁称义啊？靠基督。所以摩西的身体上帝拆了，天使长米迦勒看着，撒旦想来偷偷不了，米迦勒把他赶走了，是不是？米迦勒责备他，是不是？愿主责备你，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摩西的身体不复活，何必看着他呢？你见过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你小朋友吃糖，对不对？吃完糖那个糖纸要丢掉，没用了，对吧？我们顶多跟小朋友说把那个纸丢在垃圾箱里，不要随便丢在地上。你会不会派一个人说，哎，那个上路弟兄帮我儿子看着我儿子丢的糖纸，会不会？不会。因为有没有意义啊？没意义。因为这个变成他糖一吃，这个纸变成废纸了，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复活的话，它变成废物了，干嘛还找一个天使长看着呢？干嘛还找天使看着我们的身体呢？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第三个例子。那么第四个证据告诉我们圣徒要复活，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圣徒在圣经上面记载他本身就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如同什么呢？我们说如同像斯布珍牧师所讲的那样，如同上帝手中有很多的珠宝，然后上帝特别不是不小心，是故意从手中掉落在地上，让我们看见天上复活的荣耀。旧约有没有人从死里复活？有。像我们刚才讲的以利亚让谁复活了？让苏念妇人的孩子复活了，对不对？那你去看到说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让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面讲的是谁复活？拉撒路复活。还有雅鲁的女儿复活了没有？她已经死了，主耶稣基督到她那里说大鼓大，是不是？就是让她起来，她怎么样就起来了，对不对？还有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走到拿因城，大家记不记得？走到拿因城的时候，有一个寡妇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怎么样？死了。他们扶着棺材出来，主耶稣过去摁住，然后让他们不要走，我吩咐你起来，一拉怎么样？这个孩子怎么样？起来了。所以你去看到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有讲的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叫做什么？叫做多加姊妹，是不是？这个多加姊妹怎么样？常常为圣徒尽心竭力，然后她死了，谁使她复活？大家记不记得？彼得。主就让彼得过去，彼得去了以后她复活了。还有一个听到的时候太累了，记不记得保罗讲讲讲讲讲，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因为马上要走了，急一定要讲完，是不是？讲到半夜，对吧？结果有一个听到从楼上面摔下来了，叫什么名字？大家记不记得？油腿骨，对不对？油腿骨崩掉起来，大家摔死了，这出大事了，听到听死人了，是不是？这太出大事了。保罗怎么办呢？保罗伏在他身体上面说放心，怎么样？他的灵魂还在，对吧？然后把他放到一边去，慢慢的油腿骨怎么样活过来了。那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这些是一些复活的凭据，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去知道说这些人上帝有没有能力让他复活。大有能力让他复活，是吧？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复活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天上掉下来了一个珍珠，你就知道说天上还有更多的珍珠。拉撒路这个复活和我们讲的说圣徒将来在末日的那个复活一样不一样？还不同。因为拉撒路死了没有？死了。但是主就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说圣徒可以复活。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好多圣徒怎么样？
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对不对？好多人复活，然后进到城里面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说讲到这些的时候，是让我们大家去清楚去看见，说这些就是上帝他手中其实有很多的珍宝，是我们将来要得着的。现在上帝先给几颗给你看一看，你明白吗？有没有见过有些人，比如说你看，可能看电影看过，有些做钻石交易的，对吧？他是搞钻石的，然后说 我怎么知道你的钻石好不好？ 拿两颗给你看一下，你看，哇，你这个钻石成色不错，你这个钻石是南非钻石，真好，我看过了，不是俄罗斯那些人造钻石。你知道有人造钻石的，你们晓不晓得可以有人造钻石？因为钻石是怎么形成的，是很大的压力压出来的，所以人造钻石它用一些人工的方法压出来，但是和天然钻石是有区别的。天然钻石那些漂亮，那里面的那些折射率等等之类，是人工钻石是不能比的。所以拿给你看一看，一看啊，你的钻石不错，鉴定过了，是南非钻石，所以你那儿是不是还有很多？我那儿还有很多。上帝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复活，告诉我们说还有很多人没复活呢。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就是他们现在等着我们，因为有更美复活的盼望，我们大家要一同得着。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你要去看见说，那么圣徒他有这些复活的这些记载在圣经上面的历史事件，让我们知道复活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弟兄姊妹，可信，真的可信。其实我们复活的证据比那个凯撒大帝的那些证据要多，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你看那些拍电影拍那个凯撒大帝，罗马皇帝那个凯撒大帝多厉害，其实在历史书当中关于凯撒战记就有四篇文章而已，四篇，弟兄姊妹，只有四篇，而且是短文，论到凯撒当时怎么打的凯撒战记。但是我们讲复活，圣经上面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有多少？太多了，所以你不公平，你知道吗？很多人不公平。我说凯撒存在不存在？当然存在了，你肯定存在。我说孔子存在不？肯定存在。但是复活你信不信？你真的公平一点的话，你就四篇东西，而且你自己亲眼看过没？那四篇东西你亲眼看过没？拉丁文写的原文你看过没有？没看过，你就听别人说你就信了，干嘛圣经上面讲的说圣徒会复活这么多证据你不信呢？是吧？你就不公平了吗？你应该公平起见嘛。你如果不相信复活，你应该，我也不相信凯撒这个人存在。所以有一个法国人我很佩服，我又佩服又觉得这个人可笑。他说什么？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专门写本书，说911这个事件没发生过，这是美国人导演的。他还专门写一本书，他说这为什么这样子，他说这个事情是美国人自己导演。 你说这人是不是睁眼说瞎话？他说我们只是看电视，我们只是电视上看见那两个双子星倒了，这是美国人自己搞的，不是恐怖分子搞的。我说你如果不信，你至少彻底成他吧，是不是？他说我啥都不信，这些我都不信，除非我亲眼到那儿，我除非 亲手抓住，亲口拉登跟我说是他干的。后来拉登其实就是拉登干的，对不对？这些叫做彻底公平。你公平一点，你对凯撒讲那些，包括其实关于孔子的那些书籍记载，有没有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这么多？没有。那你那么信孔子说，怎么那么不信圣经说？你是不公平的人哦，是不是？你应该公平。这是我们讲的说第四点，就是圣徒的复活的证据。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看见的，就是有很多的圣徒复活了。那么第五点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我们必然复活，我们的证据是谁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使徒信经讲我信身体复活。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有没有让门徒摸一摸？有。他还专门要吃鱼，对不对？你们这儿有没有鱼？你们这儿有没有饼啊？他有没有吃啊？有吃。因为门徒很担心的，害怕，担心我这见了幻觉了吧，是不是？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讲？就是说你看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的，你们来摸一摸看，对吧？还让多马探手摸他的钉痕，探手怎么样到他的肋旁，然后让多马怎么样去看，让大家都去看，他去吃，他去喝，他去与门徒同在多长时间啊？40天之久。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复活和我们刚才讲的拉撒路的复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因为拉撒路后来还死了，所以有些神学家讲说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说的，我相信，我也同意。就是他说拉撒路其实被复活了以后其实不太开心。复活了怎么不开心呢？ 拉萨路死了几天才复活的弟兄姊妹？四天。拉萨路死那四天在炼狱里吗？在地狱里吗？在哪里啊？在乐园里。哇，那四天过得太舒服了，突然把我叫回来了，是不是高兴不高兴？弟兄姊妹，如果让你在王宫里面住，住得很好，然后突然给你拉回来了，你高兴不高兴啊？你也不高兴。所以说拉萨路，但是拉萨路后来死不死？还是死。但基督的复活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圣经上面讲说，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要跟着他一同，我们都是属他的，是不是？我们要和他一起，我们要属他。所以这方面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所以我们相信圣徒也会有怎么样身体的复活。哎呀，我们有时候想想，可能吗？弟兄姊妹，我这个牙30多岁了，有些弟兄姊妹说牙已经不太好了。哇，我跟你说，你的牙3000年都不会坏，怎么样？你说咦，人参果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人参果其实是人想的，我跟你讲，不单3000年不会坏，30000年不会坏，你信吗？信不信？
信。
哎呦，太难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因为这是谁的大能？这是神的大能。你要知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犯罪软弱的身体里面看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人会软弱，人会生病。但人之所以会软弱，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你将来没有罪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将来没有罪了，这些疾病痛苦身体的软弱都会没有，你信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为什么门徒认不出他来，你知道吗？为什么门徒认不出他来？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我们家，你们也会发现有点不同。怎么不同呢？因为我跟千文姊妹结婚的照片挂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们结婚已经几年了，跟现在的我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了。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劳苦，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是多少岁钉十字架？33岁半。他33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他钉十字架之前法利赛人怎么说？他说看你还不到50，怎么一个33岁的人被人说？比如说如果我昨天在电梯里面遇见一个我们旁边的一个邻居，他问我，他很谨慎呐、啊，他说你到40了没有，是吧？他很谨慎，我知道我显老，是不是、啊、所以他要说的说的那个啥，你到40没有，我说快了。他很欣慰啊，他很欣慰。所以人说主耶稣基督你的还不到50，就说明他怎么样？操劳苍老，对不对？这合不合乎圣经？合乎圣经。因为圣经上面讲主耶稣基督面无家禽美容，他是形容枯槁。为什么？因为他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取的是亚当犯罪堕落以后那个软弱的身体，却没有罪。但他复活以后那个身体是不是还是软弱的身体啊？不是了。所以他荣美的不得了，所以门徒看到他有点像，但不知道是谁，对不对？直到主耶稣掰饼了，直到主耶稣跟他说话了，他们哦，是主啊，你明白吗？就像唐牧师，我们说举老人家就更明白，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年纪大的老人家，对不对？好比说我们陈姊妹年纪大，你拿她20岁的照片和现在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你如果她突然20岁的样子出来了，老公都吓一跳，对不对？也不习惯了，因为习惯看50多岁的样子，习惯看60岁的样子，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他复活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的。这是主基督的复活，我们也会如此。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的证据，就是这5个证据使我们知道。一，你要知道说圣徒相不相信复活？相信复活。二，有谁啊？以利亚，还有谁啊？以诺，他们现在就是复活的身体在天上，对吧？三，我们说还有摩西的身体，谁在看守啊？天使长在看守。圣徒的身体，天使长在看守。四，我们说你要看到圣经上面很多的这些复活的例证，拉撒路啊，雅鲁的女儿啊，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啊，等等等等，这些人从死里复活，是吧？第五，我们说最重要的，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复活的证据。所以关于复活，我们是我知身体复活，还是我信身体复活？弟兄姊妹，我信。因为你没复活，因为你没见到，是不是？像我们，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信凯撒曾经打过胜仗，还是你知凯撒打过胜仗？你是信孔子讲过《论语》里面那些话，还是你知道孔子讲过那些话？都是你信的，是吧？你听过孔子说话？我很担心孔子可能是讲粤语的， 你现在去了不见得遇见，真的有些考察的就是这样说，你不要以为说孔子他们那时候说的话跟我们现在讲的普通话是一回事。所以有些人考察说粤语就广东话其实是古语，很可能秦朝孔子他们那时候大家讲的都是广东话。你听孔子说话你听不懂的，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你能听懂，是吧？他再来个文言文你更傻眼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孔子说那些话还是你信孔子说的那些话？信。所以我们对身体复活是信还是知啊？我们也是信，我们也是信，但证据充足不充足？弟兄姊妹，证据太充足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圣经上面关于身体复活的这些证据。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讲说，那回到我们讲的说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复活，为什么神必使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圣徒复活呢？你总得问个为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不要说这些证据讲了讲了好了，为什么上帝会使我们的圣徒从有身体的复活？我们说我们要讲几点让大家去明白，就是这是我们的复活和称义之间的关系，你必须清楚的。我们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不是完全的，给我们的救赎是不是完全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他为我们的受死是完全的，他给我们的拯救也是完全的。所以他既然拯救是完全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不是有身体有灵魂？如果主耶稣基督只救我们灵魂不救我们身体，这叫不叫完全？这不叫完全。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在火场里面，家里面着火了，消防员来救他，对不对？消防员来救他说，咦，其实人最重要的是脑袋，是吧？把脑袋砍起来，把脑袋抱走，然后身体留在火场里，这叫不叫救人呢？这不叫救人，你明白吗？所以从我们主基督救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如果救我们的话，他的救赎是完全的，所以他对我们整个人的拯救也应该是完全的，对吧？整个人的拯救就包括了拯救你的灵魂，也包括了拯救你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灵魂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是因信称义，对吧？我们上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因信称义的人重生不重生？这个灵魂的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信之前信之后？信之前，我们信了我们就重生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灵魂重生了，结果身体丢在阴间，身体丢在这个世界里面，那耶稣的救赎完全不就变成不完全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既然对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那么他就必使我们身体也要复活。你必须清楚看见这点。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一个人在火场里面，他被一个消防员做了一次完美的拯救的话，就是把这个人抱出来的时候，这个人浑身连烧伤都没有，这厉害不厉害？厉害。但一个人如果被抱出来的时候，他被救出来了，但是他身上 80% 的面积烧伤了，我们说还好留了一条命，但是这个叫做有缺憾的拯救，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不是说叫做有缺憾的拯救？比如说最近又发生地震了，那么有些人救出来以后，可能他的腿被砸断了，我们说这个人好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廖智姊妹一样，他是被主的怜悯，对不对？他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没有死，但他的腿失去了没有？失去了。所以我们说还是有点缺憾，他其实现在有两条腿好不好？你说不好，因为他没两条腿才能为主做见证，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从爱他的角度，我们巴不得他两条腿都是好好的。所以这就是今生人是有缺憾的，但是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有没有缺憾？弟兄姊妹，没有，他对我们的救赎是没有缺憾的。所以你要记得这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满足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是不是？是不是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其实律法跟什么连在一起你知道吗？律法跟死连在一起。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关于复活的很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来读最后这一段，十五章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十五章最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55节56节。我们先来读这两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56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姊妹，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个让大家去明白，其实这是合乎圣经的，包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过，他说律法的执事是生命的执事还是死的执事？律法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还是救赎的执事？定罪的。所以罪和什么连在一起？和死连在一起。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律法之下，就表明他在死权之下。 你明白吗？所以这里面讲说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它跟生命有关系的，就是表明你不在死权之下了，你在救赎恩典生命里面，你在这个生命之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救我们脱离了罪，救我们脱离死亡，对不对？所以你是怎么得到脱离死亡的生命的？我努力，我追求圣洁，我追求敬虔，是不是这样子？我努力信来的。我们发现其实信是不是努力来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讲说，让我努努力我信一把，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你伸手接钱需不需要努努力接钱？不需要，你就伸手接就行，我接受就是了。所以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就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那么罪的权势是什么？律法。罪的权势是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主把我们救出来，完整的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一定意味着你要有生命，你要有永生。所以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所以义人有没有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律法是不是向我们死了，弟兄姊妹？是，律法向我们死了，律法向我们死了，我们向律法也死了。这是罗马书七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因基督的身体，我们向律法就死了。所以我们向律法死的话，那么我们就因基督就有了生命，有了恩典。这个生命体现不体现在我们灵魂上面，弟兄姊妹？体现不体现在我们身体上面？体现不体现在我们身体上面？体现。你明白你的身体为什么会死，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朽坏？因为什么？你说因为我生病没好好锻炼身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不是。你为什么身体会朽坏会死？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你脱离了罪，心灵得释放了，那么你脱离罪，你的身体呢也要显出这种生命的全能，它的一个彰显就是复活，它的一个彰显就是复活。所以我们身体必要复活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因为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是什么？完全的，完美的。所以他救我们的灵魂，也必要救我们的身体。所以你灵魂重生，你的灵魂将来在天上得一个完全的洁净，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将来在天上还会不会有心思意念里面犯罪的念头、邪恶的念头、苦毒的念头？不会了。同样道理，既然基督救你是完全的，他也要使你有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在天上，美得无比。哎呀，弟兄，你说梁弟兄，我想象不到。对呀，你想象不到，我也想象不到，因为这不是想象的。我们信，而且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信，我们就知，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为我们的代赎受死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必要复活。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跟基督有没有联合的关系？是我们称义，基督是不是另外一位？弟兄姊妹，基督是不是他？从位格的角度来讲，基督有没有成为我？我有没有成为基督？没有。所以他是另外一位。但是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说这叫归算的义，义是基督的，对不对？基督没有成为我，你要小心，你要变，不要说我是小基督，或者说什么道化生命，说道化到我里面了，我成为一个神人性这种变化了，这个是异端的出法就会出来了，不能这样说的，对不对？所以基督是基督，我是我，但我跟基督之间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有。所以我们以前用过这个比喻的方式，这是圣经上面的比喻，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对吧？丈夫和妻子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弟兄姊妹？两个人。但圣经上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这叫做联合。所以我们说，那你说跟基督联合和这个身体复活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跟基督联合是全人的联合，我们跟基督联合是全人的联合。所以圣经上面，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还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一节，我们往前翻，翻到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读六章十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六章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身子是为谁？主耶稣基督为，是不是也为我们的身子？主耶稣是不是以我们的灵魂就为满足了？不是。所以他跟我们有没有心灵之间的契合？有。他爱我们不？我们爱他不？爱。我们信他不？信。所以我们跟他心灵之间有联合，但我们和他身体，我们说这里面讲的，我们讲的身体的联合，不是说你不要一定要想象到性关系去，我是讲的说你跟基督的这种，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是为谁？为主。那么我们主也是为我们的身子。所以主耶稣基督救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与我们联合的时候，那么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也必使我们身体复活。大家还要记得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面与他联合，还要在什么形状上与他联合？还要在复活的形状上面与他联合。所以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既然是与基督联合，那么我们和基督的联合是完整的。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两个，还是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相爱，是吧？那么我们说异地恋，或者说这种两地分居，其实是不好的，对吧？不好的。你能不能说，哎呀，我们两个爱的可坚贞了，就是每天打个电话，现在有微信了，更方便了，用微信说两句就行了，是吧？不用见面，行不行？弟兄姊妹，行不行啊？你说我每天心里纪念我丈夫，我都忘了我丈夫长啥样了，行不行？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主基督复活了没有？他有没有形象？有。你没有身体跟基督的联合，对基督是不是一个缺憾呢？基督爱不爱你？基督是不是只爱你的灵魂？不是。基督爱你整个人，他也爱你的身体。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从我们跟基督联合的角度，因为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既然与基督已经联合了，所以我们的身体要不要复活呢？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纯净的心灵，这个纯净的心灵今天还达不到，但将来达到不达到？达到。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纯净的、荣耀的、不朽的身体。这是圣经上面讲。你说梁弟兄太难了，对，很难。但是你是怎么得着的呢？信来的。你是信的，你不是，你说我要论证，我要证明，我要有证据。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证据多不多？其实证据也很多了。你的问题不是证据不够，你的问题是不信证据，而且是圣经上面的证据，对不对？你信圣经上面的证据，我信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之前跟丁主任讲的说，信其实是山崩地裂一样的事情，你一旦信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相信，因为这是神的话，人的话我尚且相信，何况神的话呢？何况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撒谎的上帝，对不对？他说的全部都应验了，所以我要信。你要知道这里面，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现在跟基督联合够不够深？不够。够不够完全？不够。基督盼望不盼望我们跟他有完全的联合？盼望。所以他必给我们复活的身体，他要使我们的灵魂完全得洁净。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肉体怎么样渐朽坏。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为什么因信称义的人他身体必要复活，我们说是因为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不是罪得赦免？弟兄姊妹，除了罪得赦免呢，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除了赦免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讲过两个意思，一个什么意思？就是神悦纳我们，对不对？称为神的什么儿女，就是神喜悦我们。就是称义的意思，不单是上帝说我不当你是个罪人，而且上帝说我喜悦你，你是我的儿女，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说因为我们不单是罪得赦免，而且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的儿女是必须有身体复活的。为什么这样去说？你要去晓得说，上帝悦纳我们是不是悦纳我们从心里面爱他敬畏他，但是你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是不是仅仅在你的心里面表达出来？不是。还有什么？还借着你的身体，你的表达。你比如说你跪在那里祷告，比如说你用两手，有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拍拍他的肩膀，弟兄不要担心，仰望主，对不对？有人老姊妹身体不太好，你用手搀着他，跟他一起下楼梯陪他回家，这是不是你的身体在侍奉主？是吧？所以上帝悦纳我们，我们上帝不但悦纳你在心里面 对他的敬拜，对他的爱，也悦纳你借着身体所做的这些服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既然这样悦纳我们的话，结果他只让我们的灵魂复苏，却没有让我们身体复活的话，上帝还公平不公平了？上帝就变得不公平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上帝，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国王坐在那里，他的太子坐在旁边，皇太子，结果太子坐在旁边的时候，这个太子是缺一只眼少个鼻子，这个国王有没有荣光？没荣光，你明白吗？我们说从人的整全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将来在天上，神坐在宝座上面，对不对？我们敬拜他，我们作为人本来有身体有灵魂，我们是神的儿女，结果我们缺了，可不是只是缺了一个胳膊缺了一个腿，我们缺了，人是不是有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的？是。结果我们只有灵魂没有身体，上帝得不得荣耀？得不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我们的灵魂围着上帝转，上帝得不得荣耀？不得荣耀。天使是纯粹的灵体，所以天使这样敬拜上帝已经达到了完全的敬拜，对不对？已经是他的完全，因为天使的完全就是他是完全的灵，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有身体有灵魂的，所以上帝又悦纳我们的服事，又悦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我再问，真的上帝悦纳我们吗？你用心你用手所做的，上帝真的悦纳吗？ 你有很多的缺陷哦。你爱他爱的够不够？弟兄姊妹，不够，不够，他怎么悦纳你呢？上帝是不是完全者？是完全者，对吧？你都不完全，上帝怎么悦纳？对了对了，我们弟兄姊妹开始越来越多学会这点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是披戴基督，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一丁点的一小点的这些异行，上帝都看在眼里。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义人圣徒的眼泪，上帝怎么样？把它装在皮囊里纪念。你说我的眼泪很多掺杂，但上帝还是纪念，因为你不是透过你自己看上帝，上帝也不是透过你自己来看你的，上帝是透过谁来看你？耶稣基督。你是透过谁来看上帝？耶稣基督。所以你行了一点点的善，上帝都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点上面很软弱，就是整天被人控告，说明明你是爱主的，明明你有祷告，明明你爱弟兄姊妹，然后说我做得很差，我很不完全，我也相信主不爱我，我相信主也不接纳我。我说不，你明白吗？你对上帝的一点点的义行，一点点的善行，上帝都看在眼里面，你知道吗？上帝都看在眼里面。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圣经上面讲的，应该是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这个叫做亚比亚。他在圣经上面讲说，他的妈妈去找那个先知，对不对？找先，因为他的孩子生病了，去找先知，然后说这个我的孩子如何。先知其实圣灵这时候感动先知，让先知知道说这是那个谁的妻子过来说，你干嘛装成另外的妇人过来呢？我告诉你，你们全家只有他的善行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讲只有你这个儿子的善行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死了全国的人要为他哀哭，但你们全家死了没人哀哭，就是讲了这样的话，是吧？那这个小孩子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善行？圣经上面有没有记载？没有。他的善行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他的爸爸是很坏的，他的妈妈也很坏，是拜偶像的，是败坏全国的，但这个孩子信靠耶和华，这个孩子有一点善行，上帝说我纪念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善行有一些纯粹在心里的，比如说你的祷告，你默默的祷告，是吧？但是也有很多是你用身体怎么样做出来的。上帝既然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既然他悦纳我们，所以他不能容忍我们没有身体在他身边。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好像一个太子坐在皇帝身边，结果这个太子这眼睛也没有，鼻子也没有，这个王是没有任何尊荣的，是吧？何况你说的是完全没身体，这个王怎么有尊荣呢？天父怎么有尊荣呢？所以天父他一定要有尊荣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将来在天上一定是有身体的。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如果你是认为这样子的话，启示录里面有一段经文大家就说不过去了，就是什么？就是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在祭坛之下有被杀之人的什么灵魂，这些灵魂在那里不甘心。不甘心什么呢？说主啊，你为我们报仇是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吗？主怎么安慰他们？主说再稍等片刻， 如果他们没有身体复活，他们干嘛不甘心呢？你们再等一等，等其他你们的弟兄一同被杀的数目满足了，等到审判的日子，大家都复活。因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你的自己的孩子，假设你自己的孩子身体上面有软弱，你甘心不甘心？你会不会觉得还挺好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孩子很小，我们都担心他不要养成坏习惯，将来跟爸爸妈妈一样近视眼，对吧？都尚且是这样，何况上帝呢？上帝会不会甘心我们没有身体？不会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所悦纳的是我们整个人对他的敬拜，我们整个人在基督里对他的信靠。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我们说你要知道的，我们为什么义人的身体必要复活。第四个原因是说，义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讲？使徒保罗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吗？谁若毁坏这身体，神必要怎么样毁坏他。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你去看圣经，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有讲这样的一句话，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多少年呢？120年。所以神的灵离开我们，圣灵不再以我们为他的殿，是因为什么缘故？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犯罪堕落，我们成为罪人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了？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圣经上面遥遥呼应的到新约的时候才说了这样的话。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身体是谁的殿？圣灵的殿。为什么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呢？弟兄姊妹，因为你是一个义人了，因为你是一个义人了，你明白吗？所以圣灵住在我里面，是不是我的灵魂就是圣灵？是不是我的灵魂就是圣灵？不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这种思想是异端的思想。你的灵魂还是你的灵魂，因为你是一个人，对不对？圣灵是谁啊？圣灵是上帝。圣灵是不是自由拥有的？圣灵是自由拥有。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不是圣灵代替人的灵魂，而是你这个人，你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圣灵愿意住在你里面，愿意与你同行，你也愿意与圣灵同行，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身体不复活，圣灵的殿没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将来圣灵们的殿没有了，因为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拆毁这殿怎么样子啊？我三日之后要把它怎么样重新再建起来。它是指着自己的什么身体为殿。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什么的人才能，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圣灵的殿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圣灵的殿？不是。什么人呢？因信称义的义人。你信了基督了，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了，所以你的身体要好好的给主来用。我说讲好好给主来用，再回到我们周四晚上跟大家讲的，是不是指的宗教还是指的福音？弟兄姊妹，是指的宗教还是指的福音？福音。你要搞清楚，我们不是主张大家宗教化的。有些人说啊，我的身体要给圣灵来用，所以我不能在世上做销售工作，我不能做市场推广工作，我不能做行政工作，因为这里都有试探。我来教会，其实教会一样，什么试探都有，是吧？你要搞清楚。所以你应该是怎样的？被圣灵充满，被福音引导，然后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在我身体上面彰显上帝，是吧？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说我彰显不出来，你其实你身体的能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自己的努力，还是来自于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所以你要把自己的殿建得合乎圣灵用，你就总是失望。其实你的身体圣灵愿意做殿，是你建的吗？谁建的？神，具体三位一体真神谁建的？圣灵在我里面建的。而是因为根基是谁呢？耶稣基督。对了，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自己说我做得很糟糕，圣灵肯定现在没住在我里面，因为我最近感觉很不好，我最前一段时间又撒谎了，又犯罪了，所以圣灵肯定不在我里面。那你相不相信基督的给你的罪得赦免？相不相信基督给你的义？弟兄姊妹，相信。所以你虽然里面还有罪，所以有些人是用逻辑法，我说我很怕逻辑法，你明白吗？有些人是用逻辑法说，圣灵可不可以与罪同居啊？圣灵会不会住在无悔之地啊？不会。你现在还有没有罪？ 哎呦，圣灵在不在你里面？在。你明白吗？我才不是用逻辑给你推，我不要你给我用逻辑把我给吓住，对不对？我在讲你里面有罪是不是真的，弟兄姊妹？真的，你不要说假，你肯定是有真有罪嘛，对不对？你肯定有罪。圣灵是不是圣洁的灵？是。圣灵住不住在我里面？住在。圣灵为什么可以住在我这个罪人里面？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基督为我死了。如果基督没为你死，圣灵会不会住你里面？不会。所以这些逻辑推演有一个重大的逻辑前提没讲。什么逻辑前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没讲，所以他把最重大的东西没说。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写一个算术公式，一加一加加加然后等于几，是不是、啊、比如说一加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这样的加了一个 加法在这里，一加一再加二再加三，这等于几啊？等于七，对不对？结果呢，我把三给藏住了，我说一加一再加二等于几，然后我们说等于四，他说对啊等于四，然后四不是完全数，七才是完全数，所以完了没有。那你把三给我挡住了，当然我得不出这个结论了，对吧？你要不要把三挡住？不能挡住。你要知道，我们做所有的逻辑，特别跟救恩相关的逻辑推演推理，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逻辑，我们说恩典的逻辑，你必须有一个时时刻刻都考虑进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对吧？这是一个前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把这个前提给我拿掉跟我讨论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这些灯是不是发光？发发光。它为什么能发光，弟兄姊妹？因为它是灯啊，是不是啊？它后面要不要有电能供应啊？你把电给我掐了，然后一直让跟我说这说那，有没有用啊？有没有意义啊？你说你这个灯啊，你看开关拨了20次都没开，所以你这个灯不是灯，你把我最重要的电给我拔了，你把我总闸给我拉了，你跟我辩论问题是不是诡诈呀？是不是？这对不对啊？不对。所以基督徒你考虑问题你必须学会，这就是我们讲的恩典的逻辑，是不是对律法是一种颠覆？是不是反对公义啊？不反对。但是所以恩典福音是最公义的，因为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你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给我拿走，然后跟我讨论问题来控告我，这是谁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叫长老，一个人叫弟兄，因为哪个长老能比彼得呢？是不是、啊、彼得有没有说过 愚蠢的话？有没有被魔鬼利用过？有。是不是、啊、前一刻还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后一刻不说你不行不行，不能钉十字架。这就是彼得。我们也经常会有这些软弱，所以你必须看到，所以彼得的软弱恰恰就体现在这里，他不要十字架，对吧？他反对十字架。你把十字架一拿掉，你根本没安息了。所以上帝既然已经为我们死了，就是我们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圣灵就住在我里面。圣灵住在我里面是什么？多长时间，弟兄姊妹？永远，永远，永远。所以他现在我们这个殿从身体的角度来讲不完全，将来呢完美的不得了。圣灵住在里面高兴不高兴？就是这个住在里面，你不要想着把身体想象成一个房子，结果把圣灵给困在里面了。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圣经是用我们理解的方式让我们去明白，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圣灵的关系，那种亲密住在我们里面，亲密不亲密，弟兄姊妹？亲密的不得了。紧密不紧密？紧密的不得了，是强调这个意思。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耶，圣灵住在我里面，现在在心里还是在肺里啊？他的脚底下还是在头顶上？你这个身体是谁造的呀？是圣灵造的，是神造的。怎么上帝是充满万有，掌管万有，超越万有？他说住在里面的意思是让你去理解，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和神之间那种紧密的关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至少要知道，你要清楚，既然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复活，一定要复活。所以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是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指的圣灵把福音给我们，我们拒绝，对不对？拒绝福音的人是不是不得救啊？就是打死也不信基督的人是不是不得救啊？是。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信了基督的人，你说我信的很有问题很软弱，对呀， 哪一个人信得很完全？你告诉我，你能不能在人类历史当中找到一个信得完美的人？除了主耶稣以外，你找一个，告诉我，有没有啊？没有。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我用杯子能不能喝水，弟兄姊妹？可以。我急了，渴得不得了，我又没杯子，我说渴死吧，只要没杯子我就不能喝。我能不能用手喝，弟兄姊妹？我能不能在旁边捡了一个瓦片捡来喝？瓦片有点脏，有点脏，但影响不影响我？喝水要命还是脏要命啊？是不是啊？我要喝水，你明白吗？所以你的信心不完全，影不影响上帝给你的恩典？影不影响圣灵住在你里面？不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十字架又忘了，耶稣又忘了，所以觉得我又不配了，我又圣灵不会住在我里面。不，你信吧，你不完全，你一生都不完全，但是圣灵在你里面，耶稣基督的义是完美的，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是完美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完美的，耶稣基督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复活？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谁的殿？圣灵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会复活，美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我复活的时候到底是我死之前那个身体呢，还是我年轻时候那个身体呢，还是小时候那个身体呢？是吧？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些地方呀没想过，没想过，你想一想，是不是啊？真的，如果我死的时候70岁死了，复活的时候是掉着牙，里面嘴里面都是假牙，其实不好意思，然后复活以后连牙都没有了，哎呀，那还是30岁，哎呀，但是30岁，我20岁更漂亮哦，是不是啊？然后，但是我妈说我小时候更可爱哦，那我复活的时候到底几岁啊？你复活的时候是几岁，弟兄姊妹？你复活的时候一定是最荣美的，因为你是圣灵的殿。你明白吗？一定是最荣美的。所以那种荣美已经不是我们今生，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表现，包括过了，像有些人说法，各种说法，有些说过了30岁，过了多少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但是我们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还有没有什么下坡路可走？没有，都是上坡路，你知道吗？只会往上走。像我们唱那首诗歌是日日高升，对吧？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信心。你说，但梁弟兄，我觉得我不敬虔。你看又来了，你当然不敬虔，是不是啊？谁敬虔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啊，你是靠你的敬虔复活的呀，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那个人我看他最近不行，光景很差，我就不愿意跟他说他肯定会复活，等他悔改了我再跟他讲。你看你真狠心呐，你对你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子啊？你的孩子生病了，你会不会跟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要不要跟他讲盼望？你不会他生病的时候孩子啊准备死啊，我给你讲讲死亡是怎么回事，你这个爸爸像不像话？不像话，你明白吗？所以你对着软弱的弟兄姊妹，艰难弟兄姊妹，他表现不好的，其实你恰恰是借着讲盼望把他给带回来。一讲他，对呀，我是有盼望的人，我怎么活成这个样子？那个浪子是怎么回家的？那个浪子是不是说，哎呦，这猪豆荚太难吃了，回去吧，是不是这样子回去的？不是，他怎么回家的？他说，我富家怎么样子，好多富裕，好多丰盛，我怎么在这儿跟猪争豆荚吃？你看他是因为什么走开的？他是因为什么脱离罪了？因为盼望。所以复活带来的是什么？盼望。你有些钉子没软弱是因为他没盼望，真的是这样子。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跟别人交往表现有点匪气，就是俗话说的流氓气。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对一些 跟别人这个相处的时候他好像不矜贵，包括男孩女孩有些会这样。你知道你不要随便就批他，你这个你女孩子你这样不矜持，你女孩子不应该这样，你批他其实没用。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看得很低，他觉得自己很差，特别有些人老是批的他觉得自己别的女孩子都很可爱，我很糟糕，所以我很糟糕的人我当然跟糟糕的人交往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说你是金贵的，你应该跟金贵的人在一起，你应该跟圣徒在一起，他觉得我不金贵，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告诉他说你是金贵的，你是宝贝，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你是主耶稣基督所宝爱的，圣灵住在你里面，你的可爱你的宝贵丝毫不下于保罗，你敢不敢这样说？敢不敢这样说，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人不敢这样讲，哎呦，人家保罗多伟大呀，真的，你的宝贵不亚于保罗，你信吗？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说人家保罗为主奔波一生，对，他奖赏比你奖赏大，同意不同意？同意。但他的宝贵和我的宝贵一样，同意不同意？因为保罗是怎么得称为义的？保罗是一生奔波奔波奔波，上帝说哇你太辛苦了，给你一个称义，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保罗怎么称义的？信耶稣基督。他身上的义是谁的？基督的。完美不完美？你身上的义呢？也是基督。为什么你跟保罗会不一样？为什么你会跟保罗不一样？你没有发现我们一讲这些吓我们一跳？你很多嘴上已经知道了，我们因信称义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嘴上已经知道因信称义，但心里面还是罗马天主教。你没有发现我们嘴上面是一个新教徒，心里面还是罗马天主教，还在那论功行赏？我们很容易论功行赏，对不对？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因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是圣灵在你心中，圣灵以你的身体为殿。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第四个原因，因为圣灵是我们以我们的身体为殿。第五个原因，我们说称义之人必要得荣耀。称义人是不是必要得荣耀？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也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但是希望是借着这些，因为弟兄姊妹对复活有很多的困惑，我让你多看一些圣经来去信心坚固。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先来读罗马书八章十七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面讲的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对不对？你说主，我没有跟主耶稣基督受苦，你肯定跟基督有一同受苦。连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跟基督一同受苦？都有。他有没有机会行出义来？没有。但是他有没有机会表现他的信心？有。所以大家都羞辱基督的时候，他有没有认基督？认了。所以你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但你也依然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有些人一说你是基督徒就嘲笑你了，对吧？但是这里面讲的重点还不仅仅是这里，是说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怎么样？一同和他得荣耀。那么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第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是不是？所以称义的人要不要得荣耀？我得荣耀是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才得荣耀？这里面讲的说称义的人就怎么样得荣耀。所以你得荣耀是因为基督。那么因为基督的缘故，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讲，那你说跟身体复活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的话，如果只是我们的灵魂得荣耀，我们的身体不得荣耀，公平不公平？因为你受苦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心灵受苦？有没有身体上面的艰难？有。那我跟他受苦一起受苦，结果得荣耀的时候只有灵魂得荣耀，公平吗？不公平。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打仗的时候他定了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前面冲锋的人和后面看衣服的人，大家是怎么样？同得奖赏，对不对？同得奖赏。所以我们敬拜上帝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比身体更优先更宝贵？是的，我们的灵魂比身体更宝贵。你不要变成我们一讲身体复活大家又变成平均主义了，说灵魂和身体一样。不一样，因为灵魂更宝贵，这是真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灵魂更宝贵就把身体的宝贵给它否定掉，是吧？我们很容易走这个极端。我再讲，我们很容易说要么说身体和灵魂一样一样宝贵，其实不一样。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两样都会败坏，对吧？主耶稣基督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对吧？这是强调说我们的灵魂比我们的身体更宝贵。但身体宝贵不宝贵？依然是宝贵的。所以大卫定的规则，前面的勇士勇敢不勇敢？勇敢。后面看衣服的是相对软弱的，对不对？但是得奖赏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是同德还是只是前面的德？同德。所以你的身体既然主应许我们说称义的人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一定得荣耀，那么就不单你的灵魂要得荣耀，就是我们现在心灵已经重生了，但它还不完全，将来要不要完全？要完全。但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也要完全。 你要看到这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还举我们刚才讲的约瑟。约瑟自己在埃及的时候，那时候出了饥荒，他会不会饿肚子？他会不会饿肚子？他不会，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他早就安排好了。但他爸爸饿肚子没有？饿肚子了。约瑟这个时候能不能舒舒服服的待在埃及，说把爸爸饿死算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所以约瑟是积极的筹划要把他全家怎么样都接过来，你明白吗？所以再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在祭坛之下被杀的灵魂说，主啊，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这些灵魂是不是恨恨不已啊，弟兄姊妹？这些灵魂是不是恨、啊、还在仇恨之中啊？不会，他不是仇恨，其实他在盼望。盼望什么？盼望身体复活。我们现在在天上呢，包括保罗，因为保罗身体没复活呢，对不对？保罗不是像以诺，不是像以利亚一样被火接上去的，包括保罗，包括彼得，好多的圣徒，他们在天上，他们的灵魂在不在天上？在。但他们身体在哪里？在尘埃里，是不是？他们盼望不盼望身体复活？盼望，因为要身体灵魂一同得荣耀，你明白吗？所以就像约瑟盼望他的爸爸来跟他一起得享荣耀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单是灵魂要得荣耀，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荣耀。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说，我们这必朽坏的能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必朽坏的能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不能，不能。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它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杯子如果我要在里面装很重的东西，是很宝贵的东西，那我这个杯子做的不好，它会压垮。那我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杯子啊？搞一个结实的杯子，对吧？搞一个结实的杯子。我再举例子，不用这个杯子，用纸杯。大家都用过纸杯，对不对？你如果用纸杯，那个纸杯如果质量不好，然后你倒开水下去，它那个纸杯会渗水，对吧？那它就不能够承受这个水，那我就要换一个这样子的杯子来接。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荣耀大得不得了，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复活能够承受这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再讲，但是这个复活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吗？是因为我们的敬虔吗？不是。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全的，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身体做了神的殿，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必有身体的复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会问的。比如说，我相信基督为我死，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基督，但我不明白复活，我觉得复活很难理解，这样子我能不能得救？我再讲一遍啊，你注意听我的问题。我相信基督为我死了，我也愿意把我的罪交给基督，但是我坦诚的承认我对复活不太明白，不太理解，我得救不得救？得救不得救？弟兄姊妹，得救。为什么得救？连复活都不懂，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连信仰的核心你都不懂，你还得救？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为什么可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将自己交在他手里面，那么我们必然得救。我就说这方面，其实举个例子让大家就更清楚。我再问，我们现在大家都活着呢吧？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活着？你们为什么可以活在这里？因为有空气，对吧？你们知不知道空气里面什么成分让我们可以活着？氧气。你真的知道吗？你真的明白吗？你学过化学没有？啊，有些有没有没学过的？有些人有没有人你跟他讲氧气 O2 是啥叫 O2 啊？是吧？他不懂，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但他活着没有？所以我讲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说我不理解复活，所以你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不得救，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因为他不理解不代表他不能接受，对不对？这是我们之前包括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有些人是以因信称义的知识来说这个人称义没称义。一个人可不可以不懂因信称义结果却称义了？因信称义和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你把两件事勾在一起，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我们讲更极端的例子，比如刚才有小孩子，我们里面有妈咪房带着小孩子一两岁的甚至更小的，你问他氧气让你活你知道不？他会不会说知道？不会。他活了没有？ 活了，他有没有用氧气？
有。
你要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样子的话，你要去明白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吓住。因为有些人是用复活，而且用他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用他的狭隘的复活观来去打别人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跟沙朗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说他们的目的其实也不仅仅是复活认识不认识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打垮你，他的目的就是拆毁你的信心。所以怎么把你犄角旮旯钻牛角尖的问题把你问倒，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用复活啊，你相不相信复活，甚至我们上次讲的说你相信不相信复活，人家说相信，身体复活还是灵魂复活？身体复活啊，你这个信仰有问题。其实身体复活是不是使徒信经讲的？圣经哪个地方讲灵魂复活啊？这是你的自己的新发明。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得清楚，可以明白，可以去晓得，就是你要清楚知道这些。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被控告，他自己害怕，他说我对复活我不太理解，是不是代表我还没得救？你不理解和你得救这是两回事。你得救是怎么得救的？信，因信称义。所以得救是不是简单呢？简单的不得了。得救以后对真理的认识，真理是不是奥秘啊？是。你对真理的认识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对不对？有没有人敢讲说我对复活已经完全理解了？我说你太骄傲了。违背不违背圣经？弟兄姊妹，违背。因为圣经上面怎么说？圣经上面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怎么样，我们还是不知道。你居然说你完全知道了，你把自己当圣灵了，所以你敢论断别人得救地位，这是不可以的，是不是？你要承认，特别关于复活这些对我们还没发生的事情是奥秘。天堂是什么样子你能不能讲清楚？还有一些人钻牛角尖讲乐园和天堂的关系，天堂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弟兄姊妹，是。天堂是不是有一个实际的物理空间？这就把人问住了。所以我要想去问他们，我问得更厉害，因为我懂物理，是不是？我把他问倒了更容易。有没有一个实际的物理空间？身体一定要在物理空间当中存在的吗？是不是啊？那还叫不叫灵性的地方啊？啊，乐园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是实际的物理空间，主耶稣基督跟那个钉死那个强盗一起在乐园里面是咋回事啊？讲不讲得通啊？这叫做奥秘，是不是？试图用你自己有限的理性来去强解奥秘，还拿这个来打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很坏的事情，不可以的。你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奥秘。我们身体复活是不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弟兄姊妹，是。但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乐园天国，它到底那个说灵性的身体，那种属灵的奥秘是我们没参透的，你必须承认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我就停步在这里。你说那什么时候知道？很快就知道了。多长时间？顶多几十年嘛，对吧？我们一死就知道了，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今生骗我，将来可能证明你说的都是错的，是吧？但是我信，我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愿意把我的罪交给他，所以我就一定有永生，我就一定要复活。可能跟我现在理解的复活还不一样，你将来复活以后才会发现，哇，原来复活是这样子的哦！哎呀，我才原来在地上的时候才知道那么一点点，真的是知道一点点。同认不承认？真的，我们现在讲这些，像使徒保罗讲的说，如同隔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将来就怎么样，面对面就清楚了。所以人谦卑是有好处的，是吧？你要承认很多东西你不懂，因为我们没见过。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圣经上面关于复活的真理，也是如同在天上的父把他手中的珍珠吊起磕下来，让我们借着这些珍珠的反光能够看到一点点天上的荣美。我们没有见到呢，我们还没有见到他那完全的荣耀。所以你就因为你这一点点反光，你自己钻研了一点点，你就敢说窥一斑见全豹。有没有听过这句成语？什么叫做窥一斑见全豹？豹子身上有没有斑点呢？有。他说我有这个本事，只要观察这个豹子皮上面一个斑点，我就知道这个豹子整个是什么样。我说太骄傲了吧。有没有听说过盲人摸象的故事？ 是不是、啊、你看到他身上一个斑点，你知不知道这个豹子其实缺一条腿，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大豹子小豹子，你知道这豹子昨天吃了几顿，有没有吃一只羚羊还是吃了一只鹿，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会问说，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火葬对吧，是不是都是火葬，基本上是吧，即便不火葬的话，埋在土里面，到时候我们的身体都朽化了，那怎么复活嘞，是不是、啊、其实这方面你不要仅仅从你的物理知识去考虑，你要从上帝去，我说两个方面，第一，上帝是不是全知的，你身体的每一个分子如果火化了也好，或者埋在土里面朽化了也好，你身体的每一个分子上帝知不知道在哪里，如果又真复杂上帝都知道，上帝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上帝完全知道。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说，你如果我们这一段时间郑州整天下雨对吧，每一滴雨点的路径上帝知道不知道，每一滴雨点多重上帝知道不知道，每一滴雨点里面有多少个水分子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上帝是全知的，你知道吗，上帝是全知的。所以每一个圣徒你身体里面每一个分子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其次就是我们说上帝的全能，上帝能不有没有能力把你的身体，就算你的分子都跑到土里面去，上帝能不能把它找回来，能不能找回来，能。你说我还有一些担心，我说你担心太多了，我怕我的分子成为别人的身体怎么办。你其实我在问你，我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没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亚当，亚当是怎么造的，弟兄姊妹，亚当是拿地里的尘土造的对不对，你是不是拿地里尘土造的，我们每个人都从地里面蹦一下蹦出来的吗，不是，你是妈妈生的，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搞清楚。所以我说从这些方面，我不是要跟你论述具体，因为具体这些是我们知识达不到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全知，相信上帝的全能。所以上帝到时候要把你身体的每一个分子找回来，组合起来，给你一个全新再造的荣耀不朽的身体，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完全做得到。而且上帝要给你加上荣耀，这个身体和你现在的身体有关系，但是又不完全绝对等同于现在的身体。比如说就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廖智姊妹的腿是大地震的时候这个被压断了对吧，那么上帝当然可以给他找回来。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他一生下来，比如说像那个利克胡哲，是不是、啊、他一生下来他没有四肢，他将来在天上上帝会不会给他一个荣美的身体，四肢健全啊，我相信会。所以他原来你说他都没手，这块肉没有，对上帝有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很死板哦，我们老是用自己来套上帝，没有这回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但是这些都是给谁的，都是给义人的。那我们再稍微讲多一点点，因为我们是讲因信称义的义人必然复活，罪人恶人复活不复活，也复活。但恶人复活是准备什么，受审判，他们是不是得不朽荣耀的身体啊，不是，他们受准备受审判。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说，我们因信称义的义人必有复活。所以你的盼望，你不要担心，不要惧怕今天我们的软弱，我们身体上的软弱，我们孩子身体的软弱，或者我们父母身体的软弱，只要他是信耶稣基督的，将来都有一个荣美的复活的身体。何况今生主依然有怜悯，会医治我们，会保守我们，对不对？那你的盼望是属天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常常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永恒。我为什么强调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之所以有复活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吗？是因为我们的敬虔吗？是因为我对圣洁的追求吗？不是，都因为谁啊？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也将来必要从尘埃当中起来，这是真实的，虽然我们还没经历，这是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我们现在还没经历，因为我们经历的时候一定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定都有一个荣美不朽的身体，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完美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了， 因为我们在这些方方面面，主要使我们坐在他的宝座旁边，被称为神的儿女，他要悦纳我们，所以我们一定有全人的救赎。这就是救赎的整全，救赎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生真的是短暂，真的是至短至轻的苦楚，我们今天今生所经历的太少了。而且你要知道有复活的时候，你要善用今生，对不对？有一些工作是今生才能做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职业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医生，将来在天堂里面需不需要医生？会不会有人说啊，我发烧了，请郭姊妹帮我看一看，还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天堂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地上需不需要？需要。在天堂上面我们还需不需要拯救失丧的灵魂？不需要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生的时间要好好的抓紧，因为你只有今生有机会传福音，拯救罪人，拯救一个罪人不死，那是极大的一个不得了的工作。所以你要领受福音，传讲福音，使更多的人来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这复活的盼望。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对我们的拯救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不单我们的灵魂得重生，我们的身体也必要复活。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信身体复活，不是我们知道，因为这荣耀的复活我们将来要和所有的众圣徒一同看见，而不是今天。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圣经上面给我们这么多的证据，你又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晓得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必然有整全的拯救，必然有全人的复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使我们活泼的有盼望，使我们真实看这些是透过你，是因着你的救赎，是因着你的义。也求你加恩赐福给所有神的百姓，使我们有这样活泼盼望的时候，不被那恶者所控告，不被人的软弱所抓住，而是常常从你的十字架，从你的救赎，从你恩惠的福音，我们来看我们自己，以及仰望我们将来的盼望。愿主你的圣灵常常引导我们，使你的百姓信心坚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